爱穿T，爱穿T，爱穿T，好了，爱穿T，EAD，EAD，EAD，EAD，
有多没有故事的女人啊！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Lindsay 的频道。那今天呢，我来想给大家聊一聊跟在美国留学啊、求职啊、工作啊、实习啊相关的 Visa 的那些事儿。我其实发现呢，网上有很多的这种资料，尤其是英文啊，就写的非常的晦涩，就非常非常的官方，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但是 Lindsay 我呢，也是一个理解能力比较强的人，所以今天呢，我就想通过一些比较简明易懂的语言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些 Visa 它到底都是怎么回事。但是啊，这些都是基于我个人的一些这个经历，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跟找实习找工作相关的内容资源干货课程呢，也欢迎登录 offerbang.io 了解更多信息。所以今天呢，我想先来聊一聊一般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工作许可，就是叫 work authorization。 那然后呢，如果说我们需要这种工作许可的时候呢，有哪些工作的许可我们可以考虑，比如说像 OPT 啊、 CPP 啊、 H1B 啊，这个我们一会儿会一个一个的讲，都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有哪些流程上的、申请上的常见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小视频对你有帮助呢，也欢迎你把这个视频存起来或者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这样之后有用的时候也可以拿出来用。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这个工作许可。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当我们被公司雇佣，公司付我们钱，我们干活的时候，形成一个雇佣关系啊，这时候才需要工作许可。所以大家如果说做一些志愿者的活动，或者在学校里边做这种 on campus 的工作，其实是不需要工作许可的。那如果说很多小伙伴会问，那如果找一个 unpaid internship， 就是这种无薪的实习，为了增加自己经历之后找工作会更好找，这种情况下需不需要呢？总的来说啊，只要雇主和你都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你们俩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同时呢，你能证明说这个工作是对你自己有帮助，而不是说这个雇主在剥削你，这样的话就是 OK 的。所以 unpaid internship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工作许可。那如果我们需要这个工作的许可，一般有哪几种类别我们可以考虑呢？我们经常听说的就是 CPT 跟 OPT。 其实 CPT OPT 它不是一种 visa， 就不是一种签证，而是说我们在学生签证 F1 visa 的期间，我们拥有的一个可以工作的权利，可以更好的去提升自己，丰富一些经历。那另一类呢，就是一种工作签证 H1B， 它是一种 working visa，是由公司来 sponsor， 就是公司来资助员工能拥有这个工作签证，才可以在这儿合法的工作。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 CPT 啊。CPT 呢叫做 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 那其实相当于给课程相关的一些实践的这个训练，所以大家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一门课，它是一门实践课。所以既然是个课呢，就只有在校期间才可以去申请。同时呢，这个也不是所有项目都有，如果想申请 CPT 之前需要再跟学校的这个项目去确认一下，看看这个项目里面到底有没有这门课。那如果要想申请 CPT 呢，首先我们是一定要有一个 job offer 的，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一个工作之后才可以去申请 CPT。那同时呢，因为这个是跟课程相关的，给大家一个实践的锻炼，它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完成学业去毕业，所以呢工作的性质也必须要跟你的学位是相关的才可以。那在这儿还有一点呢，想申请 CPT 呢必须已经 F1 连续两个学期以上，就是维持学生身份两个学期以上才可以申请。也就是说如果开始在国内读的本科，然后过来读一个研究生，那第一年的时候呢是不能申请 CPT 的，只有从第二年才可以开始申请。但是如果我们是在美国读的本科呢，那因为本科已经四年了嘛，所以在直接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开始申请 CPT， 可以开始工作。那 CPT 的申请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只要跟学校打交道就可以，不需要跟那个 USCIS 就是移民局去打交道。流程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参考学校的国际生的那个网页，那里面都会有非常详尽的一个 checklist， 大家可以依照着去准备啊。我底下也会放一个哥大的一个 link，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那一般来讲就是把这些材料都准备好，然后拿到学校去批了过后呢，我们就会拿到一个新的 I-20， 这上面就会注明说，你现在可以工作啦，有 CPT。 拿到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会去申请这个 SSN 就是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社保号吧，有点相当于国内的身份证号。但这个呢是如果说我们拿薪酬然后要报税的话是必须要有的这样一个号。有了这个呢，你就可以去顺利的开始工作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 OPT。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多数同学想在美国工作的话，其实这个工作许可都是 OPT。 OPT 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叫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它呢其实是我们作为学生签证 F1 Visa 带着的一个有点类似于福利吧，就是说我们在完成学业期间或者之后可以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实践的社会经历，我们不管是在上学期间还是在毕业之后都可以去申请。而且它最主要的一大优点呢，就是说我们在申请这个 OPT 的时候不需要有一个 job offer， 就不需要有工作，我们可以先申到了 OPT 然后再去找工作，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它既然呢是跟我们 F1 绑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 OPT 期间做的这个工作呢必须要跟我们的专业，就是 F1 的这个专业是相关的才可以。同时呢这个 OPT 因为是每一个学位就是 degree 带着的一个福利，所以它跟这个 degree 是绑在一起的。比如说本科、研究生和 PhD 每一个级别的学位呢，我们都是有12个月的 OPT。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读了两个硕士学位，两个 master， 如果我们第一个 master 之后用了这个 OPT， 那第二个 master 之后就没有再申请的资格了。当然如果我们是 STEM 专业， STEM 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 这些相关的理工科的专业的话，是可以申请一个24个月的延长，这个我们放在之后讲。我们申请 OPT 的时候呢是会说，哎，我想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 OPT 有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们在使用 OPT 的期间没有工作的状态不能超过90天。如果说我们长期一直都找不到工作的话，那就是相当于我们不能在这边以 OPT 的身份在这待着了。所以大家在申请 OPT 开始时间的时候呢也需要做一个考量。这儿怎么讲呢，就如果是在我们毕业之前申请 OPT 这个不太有所谓，但是如果是在毕业之后申请 OPT 的话， OPT 它是有开始时间。那这个开始时间呢就是从我们毕业，就是 I20 上写着项目结束的那一天开始，往后数60天，这60天的范围内我们都是可以作为 OPT 开始的时间。如果我们要申请毕业之后的 OPT， 它可以申请的时间呢是从我们项目结束的这一天起往前算90天，也就是说在之前你是不能申请的，只有从那90天开始才可以申请。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把这时间都能算好，然后提早的做好准备。但很多同学就会说，哎，那我到底哪天开始会比较好呢？一般来讲，如果说你已经找到工作，那肯定就越早越好，这样你可以早点开始工作。但是如果你在申请 OPT 的时候还没有找到工作，那相当于就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 OPT 期间呢只能有90天是处于一个失业状态的，所以我们就得考量一下从哪一天开始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找工作。 OPT 的申请它比 CPT 要复杂一些，它一共分两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乐，我刚才想到了把大象装进冰箱要分几步。第一步呢是跟学校递交材料，第二步呢就是学校批准了之后，我们要把这些材料都寄给移民局，就是 USCIS。 大家也知道移民局的这个审核相对来讲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啊，说白了就是有点慢，所以一般可能会3个月左右甚至更长，所以我们要给自己打好富裕的时间。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呢，就是尽量一次要把这个材料交齐，因为如果我们材料一开始没交齐然后又要补材料，有可能会耽误你这个工作开始的时间。那在我们拿到了移民局的批准之后呢，我们会收到一张卡叫 EAD 卡，也就是说你可以开始工作了。如果你之前没有 SSN 的话，拿到这个卡之后就可以去申请这个 SSN， 然后恭喜您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在这儿有一个我提醒一下， OPT 我们是受12个月的限制的，而 CPT 是不在这12月的范围内的。所以如果说小伙伴想在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实习啊，或者是需要这个工作许可的话，尽量啊一般有 CPT 就先用 CPT， 这样在毕业之后的 OPT 还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我们可以在这儿工作。 OK， 那我们接着说一下这个 STEM 的延长，就是 OPT extension。 首先我们必须要是 STEM 专业，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理工科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 如果我们是 STEM 专业的话是有24个月的可以延长，就原来是一年，如果是 STEM 专业可以之后再申请另外2年的 OPT 的延长。那我们是不是 STEM 专业呢，这可以在学校那边能查到，如果是的话你就有资格可以去申请这个 extension。 那 STEM 的这个 extension 在申请的时候呢和 OPT 一样，还是必须要跟我们学的这个专业相关，但是它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申请 OPT 的时候是不需要有 job offer 的，但是在申请 STEM 的 OPT extension 的时候是必须要有一个公司的 job offer。 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延长呢，是因为我已经找着工作了，哎，所以我才需要延长。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公司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它必须是一个叫做 E-Verified Company。 E-Verified 是什么意思呢，简而言之就是公司保证说我雇佣的所有员工都是合法的，所以呢移民局就会给这样的公司一些权利，可以让他去雇佣这个 STEM Extension 的学生。然后同时呢在 E-Verify 的这个公司里面每周呢是要工作20个小时以上才可以。当我们符合这些条件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可以去申请这个 STEM 的 extension， 这样就可以又多两年。 STEM extension 的申请相对于正常的 OPT 来讲会稍微的复杂一些，需要证明说，哎，我这个工作跟我的专业有多么多么的相关。它也是两步，要先要跟学校递交材料，学校批准了之后呢再给移民局去递交材料。因为 OPT 它毕竟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那如果我们想更长时间的在美国工作怎么办呢？这时候就 H1B 的工作签证。这个呢相当于是公司说这个人是个人才，我要要他，所以呢我愿意资助他在这儿更长时间的来给我工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拿着这个 visa 的时候就已经不是 F1 不是学生身份了，而是一个工作的身份在这儿待着。这个 visa 是公司来资助，就是 sponsor 的。所以我们经常听说每个有没有公司提供 sponsorship 的意思就是他帮不帮助学生来申请 H1B。 那公司也会有自己的律师来帮助我们做整套的流程，所以这个对公司来讲呢也是一个不小的成本。基本上资助一个员工从一开始到抽签到乱七八糟所有东西下来差不多也要几千刀。 H1B 呢是第一次申请的时候是可以有三年，如果三年之后你还需要在这儿工作，公司可以再 sponsor 你接着申请一个 extension， 又是三年，所以加起来一共是六年。 H1B 和 OPT 最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 OPT 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权利，只要我们在这儿上学就都有这个资格可以去申请。那 H1B 哎，我们也可以申，但是现在因为申请 H1B 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会有一个抽签的过程，只有中签差不多每年有85,000的限额，然后申请差不多一年能有20几万吧。只有在抽签抽中的情况下呢我们才可以转换身份转成 H1B 的这个 visa。 抽签的话呢一般来讲如果是硕士学位的话相对于本科学位会多一些的这个概率。值得注意的一点呢是 H1B 是因为公司来资助我们在这工作，所以在 H1B 的情况下呢只能有一个雇主。 但在 OPT 的时候呢可以允许我们同时给好几个雇主工作的，只要我们这个工作跟我们的专业相关就可以。很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很多朋友都是先用 OPT 开始去工作，然后呢公司会帮助我们去抽签，就是抽这个 H1B 的 visa。 那如果说我们抽不到怎么办呢？其实我自己也遇到了这样的窘境。当时是我自己是有两个选择，所以我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是如果公司在其他国家有办公室的话，它是可以把你派到其他国家，就比如说我当时就可以派到伦敦去工作一年，然后以一个叫做 L 签证的一个新的签证回来。L 签证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同样的一家公司其他国家的部门待了一年以上，那你可以作为一个外派人员回到美国工作。另一个方案呢就是可以有这种 CPT， 就比如说你可以再找一个学校然后去上学，上学的时候呢你可以申请一个 full time 的 CPT， 然后可以一边上学一边工作。那这些呢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跟留学啊实习工作身份相关的一些内容。如果说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如果说大家问题比较多的话我也会在可能再出一期 Q&A 聊一聊跟 Visa 相关的这些事儿。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小视频还不错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你 subscribe the channel， 别忘给我点个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